我们对于刚才这个弟兄能够详细的把神在创世纪二章三章这样的宝贝的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样讲解的这么的详细，而且是站到正义来分解，有谈到从律法当中有谈到神的福音和应许，可见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是跟神的福音应许是息息相关、彼此合一的，我就不必在这里多说自庸。那我要的是特别要跟大家一起勉励几点重点，就第二章的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这边有谈到的就是神的诫命、律法和神的训诲的责备。就箴言的第六章二十三节，他这样讲：六章二十三节，他说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亚威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个是神的对他的一个诫命。这个诫命是灯，也就是生命的灯光。人能够在神所栽种的这一个伊甸园里面，在那边来服侍、来看守，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很大的、很美好的诫命。圣经上说，诫命是良好、良善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不说这么讲，你看，一个人能够在神所特别为他安置的这一个伊甸乐园的里面，这个园子里面有好多悦人眼目的果子，也可以好做食物，而且园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其中又有很又有那个生命的水河，可以滋润全地。那这一个生命水河里面的这个地，是非常美好的。这样的就是由这一个伊甸园里面流出来的，可以说伊甸园里面是全地的一个中心，是生命守序的一个中心点。那神把人安置在这个地方，让他去服侍，那等同于就是说神是认定说能够让这样的一种人来服侍是高抬他的，是信任他的。神不会让一个不信任的、那么贬低的、看不起他的人来做这些事情。就像这一个加德弟兄所说的，神在一章二章用文学很朴素的用尽了心血所造的万物，然后才谈到说神把他安置在这样的一种伊甸乐园里。所以这样的美好的这样的一种诫命，人如果不懂得诫命是这么的好，不懂得这样的公义和圣别，那人真的是枉然。再来看看第十六节，神在那边颁布的两条诫命，一个就是要他命令要一定要吃的，在原文上你可以随意吃，这个是说你一定要吃的，是有两个要吃这个字来合成的。那可见这个是一定要去吃的，神也期许人一定要去能够来吃这样美好的这个树木上的果子以及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我们说就诫命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是你要怎样子，另一方面就是说你不可以怎么样。十七节他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按照第二三章的这一个神对女人说的那个男人说你就不可以吃的，那可见这个地方也有强调的含义，你绝对不能吃。那这个都是戒，那神有命令也有戒。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十诫的里面，十诫我们知道有十条，其中有两条就是你当要怎么样，就是第四条第四诫的你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另外就是你当孝敬父母。那神也给男人他当来看守修理啊，他也给他要吃这个严重各样的树的果子，对，除了那个分别善恶树。那同样的十诫里面有八条是不可以的吃的，这里他只有谈到你不可以吃那个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同样的，吃了以后神会给他的一个警戒的话语，就是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是训诲的责备，圣经上说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路，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神的教育性质，这个一种华者是一种教育性质，哎，有贺主作用。因为神的这一个话语的里面，它给人有一种贺主作用，哎，那只这一条而已。有人说那神真的是非常的诞生啊，台湾话是叫诞生吝啬，你既然什么都可以吃了，那我怎么只剩下这一个树而不让他吃这个果子，哎，就让他都吃了嘛，不是让他全然没有那样的辖限制，让他极力的这样的这个自由，那不是很好吗？那现在呢很要的就是自由，无论是性自由，或是说财务的自由，或是说其他政治上的自由，或者更是其他的这一种心思各方面的自由，神就要求这种，人就要求这种自由。今天的人一直强调就是要这样的自由，你干嘛给他限制呢？这种禁令呢？今天很多的福音派的或是旧教的，他还认为说，今天福音都给人家自由了，那所以人就已经自由了以后，所以人不是用一种守规条式的那种方式啊，来针对神所说的话，好像说新约里面再没有禁制，好像神就给人家绝对的自由，那神也给人家好像都给人家绝对的平等，哎，其实这样的一种对神的话的误解，就是因为神只定了这一条有教育性警戒式的，那才能够让所谓的这一个生命是什么来凸显出来，不然人真的不知道生命的好在哪里，所以他才会谈到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亡就出现，因为死亡一出现，那真的是一切都真的是都空了，因为死亡是生命的反对，死亡是生命的敌人，就好像这一个你吃的日子这种违命就是犯罪，这种犯罪是违反神的这个诫命，这个称为罪，就达不到神的这一个荣耀的这个要求，就是罗马书所说的3:23的人亏欠了神的荣耀的那个犯罪，哎，犯罪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问题是今天神是按照他的这样的荣耀形象来造人，你犯了罪你就亏欠了神这样的荣耀，问题是住在这里，人要显明的就是神的荣耀，人如果今天把他这样的一种受造的一个最大的目的他偏不把它执行，那就是所谓的犯罪，违反神的定的诫命，那就亏欠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说这里的诫命律法，或是说法则，或是说训诲的责备，实际上都是要引导我们能够指向光明的道。所以律法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律法就是要成为一种教育，一种训诲师，它来引导我们走生命的道路。神已经把生命的道路摆在神面，摆在你面前，也把你如果违命，你就是有死亡和这一个祸患也摆在你面前，那么叫人家有所警醒。伊甸园就好比说神的救恩给人的一个同在的好处，就好比说神透过这个男人的睡觉，也就是基督的那一个舍己被钉死等等的这一些，来造成这一个一个女人，也就是这一个教会，那么教会是由这个基督的舍己而被建构出来的一个教会，然后才把这一个男女安置在这个乐园里，也等于说今天的这个教会跟这位基督同样在神的这个乐园的里面，那等同于今天我们在这一个神的殿的里面，神的会幕的里面，就让家的弟兄不断的用这种用词，跟利未记跟民数记所用的用词都跟会幕和祭祀服饰有关的这些， 他就要告诉我们，这等同于在会幕里祭司的服事一样，这是非常尊贵而荣耀的这个职分。那今天神定了这样的诫命，另外面有人在讲到第一章跟第二章谈到这两条滑板的问题，那我针对这个我也来谈一下。事实上是没有错的，一章跟二章以及三章跟四章，事实上就好当作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上，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那个十条诫命所写下的这个滑板，就好像第一章跟第二章。但是在三十二章以后，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这一个西乃山下所犯的罪，他们拜了偶像，制定这个节期去敬拜吃喝玩乐一样，那摩西看到这种事情就把滑板摔碎一样。这是记载在同如同一创世纪的三章跟四章。那我们由这样后面来看到最重要的一个十诫里面的中心点是在哪里呢？就是第二章的一节到第三节，神所定的安息生日。为什么这个安息生日这么重要？因为在十诫里面特别讲到，因为神六日创造，神是那一位万物的创造者，所以二章一节说万天地万物都造起来，表明神六日已经都造完了，神是那一位造物主，你不可以去敬拜神所造的这些受造物，从光、天地，或是两个大光日头月亮，或是一切活物，或是甚至于我们人自己，你都不可以来造一个像来代表神，不可以这样做。因为神是唯一的天地的造物主，他是最高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宰，他是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所称颂敬拜的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十诫里面有隐含的这一个安息日里面已经包括了不可造其他的受造物。这里也谈到说亚威神这个名称你不可以去乱举用乱称用，因为这位神的名是极其圣别尊贵的，人不可以随便的来使用它，来启示，或是来随便的像假先知一样的说奉耶和华的名来做这个说那个。同样的，安息日里面特别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的安息，神不是他列了他安息，他是为了人所定的这个安息生日，因此这是为人所定的，为了将来那一种永福来设定。所以在第二章这边设定了一个乐园，就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像乐园那样的永福，要把人重新的又回复到那样的永福的里面，让他得到真正的安息舒畅。所以安息日的这个重要点它已经包括了第一节跟第四节。我们今天如果懂得来尊敬第七日，七这个字它有特别的含义，这个在这一个创世纪的里面它是三加三啊，最后加一，那三是一个小循环数，表示神所做的事情非常的完满，那完满再加上完满，最后再加上这位神的一，那就是完满的完满，是神圣的日子，这是数字。这个七有跟启示那个启示是一样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有一种到神的这一个第七的话，就是神一定是照着启示的守约的来制作的。所以我们知道对于这个第七日的第七日，有的人把它改变成第一日，或把它改成第六日，像回教，这个都是违反神的这个原则。安息日也成为将来节期的一切根基，因为一切的神的一个三大节期，它是按照安息日的七这个数目的算法来决定的，一周七天， 然后每年的这一个两季，那么春季的这一个三大节气就是月节、除孝节跟五旬节，以及这个秋季的节庆，从七月份的开始也三大节气，一个是吹角节，一个是所谓的赎罪日，最后就是最大的节气就是祝棚节，或称为收藏节。那前三后三，这个要告诉我们，神的这个一切节气啊，乃是以季和年这样的一种来颁布的，而这里是以每周来颁布的。所以在第四日，一章第四日的创造里面，神造了两个大光，在这个大光的里面特别强调人，神是可以让他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为什么？表示说神所造了两个大光，就是要让人家按照神所定的这个节气、日子来遵循。可惜，人类自从被神逐出的这个伊甸乐园之后，最何时进入到这个世界？最何时进入世界以后，人就失去了神给他在乐园里的安息之创，因此从创世纪就不再记载安息日了。一直到神救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这一个旷野，神才特别又点名说，明天是安息日，那你们这个第七日要安息。他点名说明天是安息日，那以色列人他们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安息是什么，只是摩西跟他讲说明天是安息日，他一听到安息日他们就知道了。所以从就一个作者的这个文学的这个写法来看，他就是说以色列民是知道安息日，可是神赐安息日给他们安息的，正式的再提出来，乃是他们出了埃及，那么过了红海，来到旷野的时候，神才给他们又颁布了安息圣日。所以我们也了解安息圣日是，如果做一个罪人，死在这个罪恶跟过犯当中的人，他是没有这一个福分来享受这个安息日。我们今天能够来遵行神的安息日，绝对不是按照今天很多人所反对的，说你们在遵守那个所谓的律法，所谓的严格的律法，又回复到所谓的旧约。我跟大卫讲，律法里面最重要的是安息日，因此这一个安息日里面有含到的福音的应许就是安息。所以如果今天不遵守、不看重、不纪念这个第七日的安息，那他跟神的福音没关系的。所以我们特别谈到，当你吃的日子必定食，以及今天遵守这个安息日，纪念这个安息日，他就能够成为得生命永活的这个安息。这个要彼此对照，互相连接。最后还在讲到一边，就是第三章他对蛇所说的话，其中有一节就是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谈到仇恨问题，我不知道这一个新约的人，或是说教会的人，他们对于所谓的仇恨的问题有没有搞清楚。是的，圣经上有讲说我们不要去恨人，就是不要去杀人，可是圣经上有跟我们讲到，对于神所造的人，我们当然就是要爱他、怜悯他，同样都是同用途造的，也有软弱，也有可能是被欺骗，像夏娃一样。可是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仇敌，我们要恨他，一定不可以对他心软，那就是跟这个蛇和蛇的后裔要永远的彼此为敌，因为这是神所定的。这一种说仇敌在这里的这个字啊，阿爸的这个字，它总共有出现 旧约里面有五次，其他当主出现的在民数记和这一个以西结书。那在这一个动词有十六次，那其他的主动分词一共有263次，那这里的仇恨是名词，只有五次。我今天要再解释的就是说，耶稣说爱你的仇敌，他并不包括蛇，就是撒旦和撒旦的差异。今天的人把这个爱呢，把它变成极大化，好像变成这个撒旦呢，他也不厌恶，哎，甚至让把撒旦就是魔鬼称为恶者，就是那一位罗马书罪，罗马书的那个罪是指撒旦。那么我们如果对于这个撒旦不厌恨，那就是跟撒旦做朋友。今天的世界是跟撒旦做朋友的，那人的肉体和私欲也是跟撒旦做朋友的。今天如果我们如果真的照圣经上所说恨这个撒旦，你也要恨你的肉体和恨这个世界。如果你爱肉体，你爱世界，就跟神为敌。那实践里面有谈到了，就是爱神守神诫命的人，神要对他施兼爱直到千代。但如果是恨神的，也就是违反律法，你跟这一个神是敌对的，那你就会跟仇敌撒旦和始祖一样被神所恨恨恶。所以神也有所恨恶的，我们也应当好好的来知道我们要当恨恶的是谁。因此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这个恨仇恨先对这个蛇来讲，蛇绝对是对我们不心软的。在启示录里面说，这一个龙啊，它呢气混混的下到这一个地跟海的里面，那么它呢要吞吃那一个女人，就是教会。在第十一章的里面，他又特别谈到创启示录，因为这一个女人特别得到十二章神特别的保护她，地帮助了她，结果呢蛇就龙就向妇人发怒，去以她其他的儿女来征战。那这个儿女是谁呢？就是那守神的诫命有神耶稣的这个见证的。魔鬼绝对对我们不心软，魔鬼不断的来害我们，他嫉妒神，也嫉妒我们，也嫉妒神真正能够来守神诫命的人，不断的来仇恨他。因此我们对于撒旦，我们一定要像神一样的是有一个极恨的这个心，极恨嫉妒，一定是不可以让蛇再次来扰乱今天神所定的这个次序，无论是男女这个次序，或是人跟神之间的次序，或是人跟这一个活物的次序，以及神跟万物之间的次序，甚至是我们跟撒旦之间的，绝对是绝不两立，势不两立。我们今天坚守神的诫命，就是成为撒旦的死敌。一个不坚守神的诫命，不遵守神的律法的人，他就成为撒旦的这一个同伴。因此主耶稣来，他是要来跟撒旦这个为仇，我们也成为你的后裔，也要跟撒旦为仇，为仇敌的。不是只有基督来跟他为敌，我们也要跟他为敌。这一点呢，就这个保罗他特别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他说怕教会像那一个女人一样的，他对于基督呢失去那一种所谓的纯一呢这个清洁的心。纯一就是表明一种完全坦白诚实，没有欺骗。但是今天撒旦欺骗，女人也欺骗，他完全对于神所说的诫命的一种遮掩欺骗，他对基督的这一个不单纯不实在。那等同于今天我们来说，很多的女人她有很多的秘密，她不愿意跟男人讲，她愿意跟她其他好友讲，而她呢还有知道她的秘密以后，就趁机以后给她说到很多不好的事情，违背圣经的话。常常她中了计，是因为她对男人的完全不信任，她不坦白。而男人对女人的爱，是因为男人期望的就是女人能够对他坦白，真正的能够来信任他，尊重他， 那人男人对他的爱绝对能够舍命相陪。因此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一个仇恨的这一个恨的问题，是因为女人先被蛇所欺骗，而女人在第二章里面是最后的，在文学上里面来讲是最高峰的，她造了一个由男人的这个肋旁而出来的这个骨中骨肉中的，要跟男人是合一的，是完全是没有欺骗的。可惜蛇就针对那个最软弱来着手。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到这一个仇恨的问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决定要跟撒旦征战到底，我们要坚守神的这个诫命和耶稣的这个见证，然后我们等我们做完了这个见证以后，像基督一样的被杀了，是殉道的，那就是得胜了。因为耶稣基督是用见证完了以后，他殉道了以后，他得胜了撒旦。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为了坚守神的这个道理，像基督一样的把它传讲出去。最后我要讲的就是马太福音就第十二章来讲，我们对于神的这个诫命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作为神的仆人。十二章的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这里有特别谈到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灵赐给他，神拣选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公理传给外邦。公理这个字就是典章，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章的那个典章。再来这个第二十一节，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在希伯来文的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的这个六十一章的里面，这里的他的名是指律法，外邦人都要等候仰望他的名，就是都要仰望他的律法。律法也可以称为是教诲训诲。所以律法典章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所服侍的一个重点，他要把这个律法典章传给外邦人，外邦人都要来仰望他的律法。是因为当主耶稣在遵循安息圣日的时候，他被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所谨守的这个人的传统违背了神安息日的这个原意的时候，他们要把耶稣基督杀灭。耶稣基督来是来遵循神的这个律例典章，他反对的是一个不真的遵循神的律例典章的人。可惜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在解释这一个文士法利赛人在这一段十二章的时候，对于守安息日，他们都认定是文士法利赛人是坚守安息、遵守律法的诫命的，而耶稣是不守诫命典章的。这真是荒谬绝顶，这真是误解到底，这怎么可以这样的乱解释呢？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他真正的这一个遵行的真正安息日，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律例典章来遵行，而文士法利赛人是绝对是扭曲了神的这一个安息日的正义，他们守人的传统，废弃了神的诫命，所以主耶稣基督才成为他们恨恶的这项，就好像那个龙一样的，他要来逼迫，要来杀害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就只能转向外邦，就好像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听到这个福音真理，是因为犹太人恨恶了耶稣，要除灭他，最后真的把他除灭了。可是我们今天的外邦人怎么可以重新又上了当，像文士法利赛一样的遵行人的传统律例典章，而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们要来逼迫我们，杀害我们，就让他们当作对待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跟撒旦要来仇恨，要对撒旦要加以来跟他抵挡，用神所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抵挡他，要用真理束腰来抵挡他，用公义的这一个胸襟来抵挡他，用这一个福音的这一个鞋来，和好的福音鞋来穿上来抵挡他，啊，用那个信心的盾牌来防御他的火箭，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来抵挡他，要拿起神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抵挡他，要常常在灵的里面祷告来抵挡他。我们用这样的一种仇恨的这个心来抵挡。我再讲一遍，我们对神所造的人， 无论是好人坏的，我们都像这样日头或是下雨一样的公平的对待他们，不仇恨他们，为他们祷告。可是如果这个人他明明的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明明知道神的律例典章，又引导人，又教导人要来改变神的律法，又逼迫神的先知，那我们要跟主耶稣说一样，这些人是有祸的，他们的祸害遗害到他们的子孙。因此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我们，你们今天神的一些律例典章，不但是透过以色列人来遵行来传下来，也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保罗，他们来传下神的律例典章，直到现在2000年的教会，在这样的一种荒芜的这个状况，神也要叫我们恢复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我们所以会讲这个创世纪，也是这个目的，愿神能够来赐福给一切听而明白的人，来遵行神一切律例典章的人，让他们得到安息日所说的永福，回到神真正的乐园里面。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门。